弟兄姐妹们平安。我要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是很喜欢看电影？有吗？喜欢看戏，或者可能年长的弟兄姐妹会说去看戏，有吗？有人喜欢吗 ？OK， 这个假期呢，不懂。最近有没有被有没有遇到喜欢的电影？这个假期我去看了两部电影。有人看过？有人去看吗 ？Top Gun？ 有没有？我看到后面嘉勇在举手。Top Gun， 哇，非常吸引人啊！他的故事很简单，他的故事很简单啊。不过呢，有的人是被 Tom Cruise 吸引啊，有的人呢是被他的那个飞机的那个特效，他声音啦那个特技真的是很让人觉得哇，真的是很惊叹呐，可以这样子。还有一部电影也是最近得到好评的，就是《侏罗纪世界》。《侏罗纪世界》，那它让人它的这个出彩的地方是，它现在因为电脑科技很发达，所以它的那个恐龙里面的那个恐龙真的是非常的逼真，不管是动作啦，还是样子啦，还是声音啦，都非常非常的逼真，比它前面的几部你去比较的话会差很多。那大家有没有猜到我为什么会从电影开始呢？今天，我最近也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有，我的小孩也是，我接触的弟兄姐妹也是，大家会说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我们除了看电影，我们也很喜欢看手机上的视频。有的视频很短，3分钟4分钟，可是我们坐在那边一看，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有拍摄的水平也越来越高，那么各项的这个声音效果啦，图画的效果都越来越好，我们很容易被吸引。那和这个相比较起来呢，我们就越来越会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会忽略一个东西，就是阅读。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感受到自己对阅读的兴趣好像在下降？有吗？因为文字，我们拿起来一本书，白纸黑的字，它是一个一个的字，那个你看不到图像，看不到直接的声音，它我们的身体的各个感官，我们没有得到直接的那个刺激，所以呢，一拿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和直接看那个又会动啦，又有声音啦，又有情节啦的视频会不一样，所以书本和文字会显得有一些的 boring， 有些的枯燥。其实我今天想要带出来的一个东西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有阅读的习惯的话，我们其实会慢慢的发现，书本和文字是一个很神奇的世界，它其实是一个内容非常非常丰富，有很大的很多包含很多信息的一种媒介，它所传递的，它可以传递出来的东西，其实是远远超过了那些影视作品的。比如说，也好的文学作品呢，它里面可以有故事情节，它的怎么发展，怎么推进，它使用的词汇都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所以我们在读到书本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用想象力的，是需要用想象力。我们的大脑把看到的文字可以转换成相应的声音， 转换成相应的图画，转换成相应的动作。而和电影和视频和各种的有动作的那些媒体相比较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虽然有声音有图像的视频这些作品影视作品已经可以直接的让我们吸收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它有一个限制是它已经定型了。那个 Tom Cruise 就是长那样，对吗？那我们喜欢的一些影视作品，它的形象它的布景就是那样子。而当我们读文字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我们可以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我们不同的人，因为我们的人生经验不一样，那我们想象出来的那个情节啦，一些人物的样子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同。我们根据我们脑子里面所出现的这些声音也好，动作也好，我们去理解这些文字的意思，我们这样和作者要表达的信息和观点来对话。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在读的时候说，哇，有一个女主角出场了，她貌美如花，她的身材非常好，可能不同的人头脑里所出现的那个她的脸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说到一个男士他很幽默，你可能脑子里想象的那个你熟悉的那个人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样呢，就我们的这个整个发挥的空间就会大很多，而且它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脑子。那我说了这么多，我前面讲了这么多，其实我是要带出来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圣经，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圣经。圣经就是一个很经典的用文字白纸黑字，不管是用哪一种语言，它就是用文字来表达了重要和丰富的信息圣经是用文字来表达信息的。那我们如果慢慢的用心的去读，去体会和想象它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去想象人物的对话，我们去想象他所描写的一些词，他的表情和动作，我们其实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I promise you 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箴言第八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用诗歌的语言，他用的是诗歌的语言。刚才在崇拜之前，仙景长老和我谈起他写诗的经验呀，所以仙景长老应该就是很熟悉这个箴言的第八章，他是用诗歌的语言，而且呢，他单单就通过里面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人物，在几个不同场景他自己说的话，他就很生动的给我们演了一出精彩的舞台剧，把他要表达的信息就这样子传达出来。那所以我就来，大家听我慢慢的读，大家听我来慢慢的读哈。如果你是很擅长听的人，你可以把，甚至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你去想，当这个主要的人物，当这个主角他在讲话的时候，你可以去头脑去想说是一个什么情景，那如果你是喜欢要又看到文字你才能够想的，你就可以跟着这边看，或者你也可以翻开你座位前面的圣经。好，箴言第八章，智慧岂不呼唤，聪明岂不扬声，他站立在十字路口，在道路旁高处的顶上，在城门旁城门口入口处他呼喊，人哪，我呼唤你们，我向世人扬声。愚蒙人哪，你们要学习灵巧，愚昧人哪，你们的心要明辨，你们当听，因我要说尊贵的事，我要张开嘴唇讲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唇憎恶邪恶， 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奸诈和歪曲。聪明人看为正确，有知识的都以为正直。你们当领受我的训诲，胜过领受银子，宁得知识，强如得上选的金子。因为智慧比宝石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其比较。我智慧以灵巧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智谋。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邪恶，我恨恶骄傲、狂妄、恶道和乖谬的口。我有策略和健全的知识，我聪明又有能力。君王借我治国，王子借我定公平，王公贵族所有公义的审判官都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见。财富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宝和繁荣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金子，强如纯金，我的出产超乎上选的银子。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财产，充满他们的库房。好，接下来大家认真听这一段，非常的生动，大家去想那个动作，想发生的事情。智慧继续说，耶和华在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大地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出生。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出生。那时他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头一撮尘土。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范围，使水不越过界限，奠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旁边为工程师，天天充满喜乐，时时在他面前欢笑，在他的全地欢笑，喜爱住在人世间。孩子们，现在要听从我，谨守我道的有福了，要听训诲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天天在我门口守望，在我门框旁等候的那人有福了。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他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害了自己的生命，凡恨恶我的喜爱死亡。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恳求你今天就让我们用心的去体会你向我们说的话，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甚至去想象那是一个什么场景，我们从中得到帮助，得到力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今天的讲道可能比较特别哈，我用的这个方式和往常不太一样，就是今天我其实没有去做 PowerPoint， 我今天在弟兄姐妹在screen 上面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一遍，我相信每个人都开始有一点点的印象，可能每一个人的印象不是完全一样，没有关系哈，没有关系。我今天还是会把经文放在屏幕上面，你就可以让听我的描述，你也可以去看那些字，去继续去体会。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不是因为我懒惰，我说我不要去找一些图片哈，因为我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用图片，我们把圣经的信息给限制住了，所以呢，今天让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这首诗歌的本身，让我们从文字里面去领会它的 point 和它的 power， 好不好？好，我刚才说箴言第八章是一个舞台剧 ，it's a play。So， 它有四幕，它一共有四幕 ，four acts。所以在第一幕呢，我们想象哈，假设现在你看到的是一个舞台，那么当舞台上的那个帷幕开始拉开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座古老的城市，我们看到一座古城，它被高高厚厚的城墙 围绕保护着，那是白天，有很高大很厚的城门，城门是开着的，那个时候的城门的地方是人来人往的地方，是一个城市非常重要的地方，是那些重要的人物会聚集在那里讨论事情的地方，也是审判官在那边会判定是非的地方。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公众的人物会向着大家讲话。而今天在这个城门口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在发生，有一大群人聚集在那个地方，他们在听，他们在议论，他们到底在看什么？我们想象当那个 spotlight 在照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这一群人围绕着一个女子，对，是一个女子。我们读真言书，我们讲到已经讲到第八章了哈，大家有没有想过智慧它是一个用一个女子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在人群当中围绕着一个身穿古代的服饰美丽端庄的一个女子，她正在冲着她身边的这一大群人，甚至她也希望在人群外面那些还在走来走去的人也能够听到她的呼唤，也能够听到她的邀请。她在邀请人们来听她的劝告，她在说服人，说服人们快点来认识她。不论是没有知识的愚昧的人，还是已经有知识的人，都需要来认识他，都需要他的教导。在那个时代哈，在那个时代是男性主导的，一般上来说抛头露面的都是男人。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周游四方的教师都是男的。而今天这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游行的教师，我称他为智慧的教师，他来到这座城的城门口，他向每一个人来呼喊。这一座城我们可能以为它是耶路撒冷，因为旧约圣经经常出现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嘛哈。它不只是耶路撒冷，它代表着整个的世界。这个站在城市最显眼的地方公开呼喊的这个非常特别的女子，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舞台剧的主角智慧女士 Lady Wisdom。现在呢，他向世上的人喊什么，在说什么？他说，我智慧女士要教导你们真正的智慧，它实在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它比金子比银子比宝石都贵重得多。如果你们不认识我，你们就只能在愚昧中摸索，陷入不幸的混乱当中。我要教导你们怎样在这个世上生活，怎样能够活出正直和公义的人生？这些是真理，这些是你们人生正确的一个指引，是一个人可以活出尊贵生命的方法。很快的，当智慧女士、智慧教师讲完了这一番话，幕布就拉起来了，第一幕结束了。啊，第一幕结束了。那么，当第二次幕布拉开的时候，就开始了第二幕。出现在舞台上的是一个王宫，是一个王宫。这座宫殿叫做灵巧，这个主角还是智慧，不过呢，他现在换了一个身份，他衣着尊贵华丽，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女王。他住在灵巧的宫，称为灵巧的宫殿当中，他有知识和智谋，他有聪明和能力。他坐在宝座上，对着世界上有权柄的人说，我有策略和健全的知识，我有聪明和能力，你们这些做君王的、做领袖的，你们治理国家的能力是从我来的，你们行使职权、你们履行你们的责任的能力也是从我来的。我们都知道，自从有人类社会开始，都有一定的社会结构，都是有做领袖的人，还有众多众多的百姓、普通人。那么在那个时候，古代的时候的那些君王，还有我们现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袖，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呢？智慧女王说， 治理的人需要公平治理的能力，需要公平治理的能力。那掌权的审判者需要行使公义审判的能力。要得到这样的能力，你们必须要爱我，必须要寻求我。当你们公平公义地行使你们的权利，履行你们的责任的时候，财富和尊荣也会跟着到来。事实上，你们将要收获的是远远比金银和财富要丰富许多，要丰富许多。智慧女王的这一番话，其实让我们想起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的人物，他就是所罗门王。他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在刚刚做王的时候，他在基遍向耶和华上帝献祭。那天夜里，上帝在梦中向他显现，问他想要得到什么。所罗门没有为自己求长寿、求财富、求平安，而是他说，我还很年幼，我没有治理国家、判断这些百姓的能力。所以他只向上帝求一样东西，那就是治理国家和判断百姓的智慧。他说他需要这样的智慧来分辨是非对错，来处理国家大事。弟兄姐妹们，所罗门作为一个王的儿子，他对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自己没有智慧，他也知道一个王是拥有很大很大的权力的，而这个权力不是为了要带给他自己好处，这个权力代表着责任，代表着他要有很大的承担。而一个王是需要上帝那里来的智慧，来公平和公正地来行使他手里面的权力。所罗门渴望这样的一种能力，而这个能力他知道只有上帝可以给他，所以他就怀着谦卑的心向上帝求。于是耶和华上帝真的赐给他超乎万人的智慧，上帝也把他没有请求的富足和尊荣赐给了他。所以对于在座的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活在现代的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着一定的权利。我相信在座的都是大人，都是，甚至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工作中有一定的权柄，管理人，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我们可能是负责某一个事工，或者我们是组长，我们可能是学校的老师，我们是孩子的父母，是孙子孙女的祖父祖母，我们或者也有，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是哥哥姐姐。我们真的需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要向这个可以赐给我们智慧的上帝来求，我们要谦卑地向他来求智慧和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承担与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好，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面。当舞台上的幕布第三次拉开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吗？这个时候舞台上的布景有点让人出乎意料， A big surprise to us。 时光好像经过一个长长的隧道，穿越回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回到了上帝最初创造的时候。现在智慧女士开始了她的回忆。在那个时候，天地万物还没有成型，世界还是一片的混沌。大家可以想象吗？没有光，几乎什么都没有，都是混沌一片的，也没有大地和地上的泉源，更没有山和水、田野和深渊。这时耶和华上帝好像一个父亲，他也好像一个母亲，智慧就从他们这样好像一个婴孩一样的诞生了，被生出来了， 智慧被生出来，智慧被建立起来，很快的他长成了一个跑跑跳跳的孩童。而天父上帝开始伟大的创造工作了，他就说，他说我就在我爸爸的身边，我兴高采烈，我欢欣鼓舞的，不只是看着，不只是陪着爸爸，我也和爸爸一起来工作，一起来造这个世界，我帮着爸爸立起了高高的天空，我让天空中的日月星辰都按着各自的轨道运行，他们不会对大地造成任何的伤害，他们立好了，我们一起立好大地的根基，让山谷和河床坚固，我们为大海画出界限，让这些汹涌的海水只能在一定的范围里面活动，他们不会把整个的大地全部都淹没掉，一个美好的世界就这样出现了。而这个大地是孕育生命的地方。这一段诗歌，就这一段诗歌，我建议大家回去可以好好的，你可以读出声来，你去想当时的那个情景。这一段诗歌就非常生动地描写了上帝在创造当中他那个巧妙的设计和安排，还有他对自然界万事万物他拥有无上的权柄，日月星辰都很有秩序，高山和峡谷非常的雄伟，花草树木千奇百怪，这一切的一切都体现出造物主上帝的那个智慧，让我们看了之后，我们真的是只能从心里面发出由衷的赞叹。而最后最后的一节，在智慧说他在全地欢笑，他喜爱住在人世间，当地上开始有了各样的生命的时候，当人被造出来的时候，人们开始在地上生活，人类社会开始发展，开始运转。而这个在创造中非常非常重要不能缺少的智慧，就是耶和华上帝给人们的启示，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所需要的。而智慧呢，它非常乐意住在世人当中，它参与我们人类生活的点点滴滴。好，很快的我们就来到了结束。在第四幕又回到了第一幕的情景，大家还记得吗？在第一幕的时候，智慧是一个游行的教师，他是一个游行的教师，所以现在开始总结，他再次最后他用这个教师的身份，他还是在那个城门口有很多很多的人，他对人说，你们现在要听从我，你们要等候我，因为你们需要我，因为你们需要我，因为是上帝让大地有了生命，而上帝也供应和维持地上的所有的生命的存活，所以我只有我才能给你们好好生活的能力。弟兄姐妹们，智慧最后对我们说，现在你们要听从我，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今天来崇拜的弟兄姐妹来说，现在就是2022年的今天，是我们经过了两年半的疫情之后的今天，是我们现在也知道在世界的某个地区还在战火纷飞，有很多人没有家可以回，很多人的家被破坏了，而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的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都多多少少的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而且我们也知道世界的大国之间其实在有权力的博弈，世界的格局，新的格局正在慢慢的形成，而到底会怎么样，以后哪一个行业会比较兴盛，哪一些工作可能慢慢的会被淘汰，我们不是完全的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最后我想 稍微的回顾一下，我想稍微的回顾一下，对于活在现在的我们来说，现在的每一天，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都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些事情所抓住，我们会非常的担忧，我们会不知道明天会怎样。那所以我想带着大家很快的回顾一下所谓的现在。什么是现在？弟兄姐妹应该都可以明白，这本箴言书，或者再大一点说，我们所读的这一本圣经，不是今天的人第一次读到的，几千年前的人就已经开始在读了。所以当他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当他们读到这个智慧的教师对他们的呼唤的时候，是什么情形？是什么情形？对于箴言刚刚被写出来的时候的那个时代，那一些犹太人来说，那个现在就是他们那个时候。而也有可能也有一些犹太人是他们后来从被掳去的巴比伦回归到耶路撒冷，回归到犹大的地方重新建造家园的时候。所以当他们读到箴言的时候，那个就是在对他们说的现在。而当回归的犹太人经过了好多次的战乱，经过短暂的独立，可是后面又被罗马人统治的时候，他们在等候上帝的复兴。当他们在会堂里读到箴言的时候，那个现在就是他们当时的那个处境。而很快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又升天了，留下他的门徒建立早期的教会。所以那个现在也是最早期的时候，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罗马帝国的逼迫的时候，他们读箴言书，那个时候箴言也在对他们讲话，智慧也在对他们讲话，智慧也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怎么生活。而在后面信仰被罗马皇帝所接受，大批的人涌到教会里面，教会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的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也会读到这一句话。而到了中世纪的晚期，文艺复兴的时期，很多的人随着科学的发展开始怀疑信仰，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以为科学可以带给人类很大的幸福。那个时候基督徒还在读箴言，基督徒也听到智慧在跟他们说，现在你们要听从我，现在我要给你们生活的智慧。所以现在就是每一个读到这句话，每一个在寻求智慧的人的那个时候。智慧女士她住在人世间，她呼唤着每个时代的人，她是超越的上帝临在我们当中的向世人的启示。我再回到现在，我刚才所回顾的很快的经过的这几千年，我想带出来的是说，我们可能为着现在的不明朗的局势，不明朗的经济状况，还有甚至包括我们个人的前景，我们会担忧，我们会甚至不知所措。我们的生活，我知道当中的有一些弟兄姐妹的生活真的受到很大的影响。可是在历世历代，其实很多在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它不是新的事情，而在任何一个时代，上帝都用他创造的智慧，用他保守和看顾这个世界、管理这个世界的智慧在托住我们，而且他也愿意把这个智慧赐给我们，他也愿意把这个智慧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存着谦卑的心去寻求他。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完这一出舞台剧的时候， 你有没有被智慧所吸引，被他所鼓励，愿意把你前面的道路或者长或者短都交托给他，跟随着上帝的呼召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呢？我们刚才所回顾的那一个一个的现在，让我们看到，还有今天智慧女士所回忆的天父上帝的创造，让我们看到天父上帝掌管着这个世界，他有能力，他陪伴着我们，可以度过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因为智慧是从他那里来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你是伟大的创造的主宰，你也是用你大能的双手来看顾和指引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统管万有。恳求你，恳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谦卑在你面前说，主啊，我真的需要你，我真的需要你的智慧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恳求你指引我前面的道路，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心意是美的，是善的，跟着你我们可以放心。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